2015年1月3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去年年底索尼影视娱乐遭到的网络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五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制裁。白宫表示，新的制裁针对3个机构和10个人，这只是寻求惩罚朝鲜的第一步，因为该国多次挑衅，其中包括网络攻击。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说，新制裁将加强已对朝鲜制裁的实施力度，包括不准一些指定的个人使用美国金融系统，以及禁止美国公民参与同朝鲜有关的事务。朝鲜已经是世界上遭到制裁最重的国家，所以星期五公布的制裁可能象征意义大于惩罚。在上海发生造成36人死亡的悲剧之后，当局立即开始对相关的新闻进行严格的审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援引3位上海资深记者的话说，过去2天来，上海市委宣传部多次发出通知，就报道的范围、照片的使用等做出种种规定。事故原因目前还没有查明公布，但警方承认对这次活动人流量预估不足。官方媒体新华社一篇指责相关管理部门难辞其咎的报道上网之后，不久也被删除。此外，美联社星期五的报道说，很多遇难者的亲属被带到一个政府部门内，无法跟外界自由的接触，也没有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前来慰问。一位死难者的亲属对美联社记者说，我们基本上已经被软禁起来。随后这名记者立即被责令离开。搜寻亚航坠机残骸的印尼搜救队在爪哇海大约30米深的水中找到了2个大型的物体以及水面上的浮游带。搜救行动负责人班邦周六告诉记者，搜寻者试图用远程操作的水下装置来获得残骸的图像。印尼官员说，迄今已经找到了30具遇难者的遗体，其中很多都是由一艘美国海军的舰艇找到的。上星期天从雷达上消失的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上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搜救行动的范围星期六已经扩大，当局说残骸的碎片可能已漂流到远在南部的婆罗洲海岸线。气象预报预测，妨碍搜救行动的大雨和大风可能会持续到周日，这种天气造成巨浪强风。一名疑似利比亚基地组织的成员去世，他原定几天后在纽约出庭为1998年美国驻非洲使馆被炸案受审。阿布·阿纳斯·利比的律师说，他的客户患有丙型肝炎和肝癌晚期，周五在纽约地区一家医院去世。利比和沙特人哈利德·法瓦兹定于1月12号出庭，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发生的袭击案受审。这两次袭击造成200多人丧生。一艘运载数百名移民的轮船周五晚上抵达了意大利南部的港口克里里亚诺卡拉布罗。之前该船曾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遭到了船员遗弃。从直升机空降到艾萨丁号货轮甲板的意大利海岸警卫队人员周五早些时候控制了这条船。该船在距离意大利南端大约40公里的汹涌的海浪里失去了动力。有关当局估计，船上有大约450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大部分人据信是叙利亚人。一名乘客使用船上的无线电通知有关当局，船员们弃船而去。这是一周之内的第二起同类的事件。欧盟委员会星期五表示，打击贩运人口将是2015年全面处理移民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说到肚皮舞，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性感的舞蹈，而且是一种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能看得到的表演。不过美国加州一间舞蹈公司正在试图改变人们的这种刻板印象，除了传统的肚皮舞，他们还添加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舞蹈的表演技巧，让肚皮舞以一种全新的样貌呈现。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苏斯雷向梅 VOA.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VOA 给张女士，你好，萨尔姆巴德。
American citizen with VOA.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Happy New Year from all of us here at VOA.
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和成千上万名同好一起参加在大型音乐厅或露天体育场举行的现场音乐演出，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算在小型礼堂、酒吧或咖啡屋，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同样令人难忘。不过在美国，一个很不同的表演场地越来越受到欢迎，那就是一般人家的客厅。我们现在就到音乐圣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一探究竟。歌手兼作曲家安娜丽斯·艾米里克准备进行现场演出，大部分的时候她都在咖啡屋、酒吧、礼堂等地表演。不过今晚她的表演场地是克里斯蒂娜·舒尔茨家中的客厅。
An artist will come into my house.
表演者会来到我家表演音乐，我哪里都不用去，我只要提供气氛，这是我乐意做的事。
舒尔茨在家中举办音乐会已经有4年的时间，有时多达30人参加，有时也有陌生人来访，他们通常是从家庭音乐会网站慕名而来。
我们有摇滚、蓝调，我们有流行、乡村音乐，所有形式的音乐都在这里演出。
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歌手艾米里克的重要收入。
在酒吧表演，我可能赚$100，但是如果我到家庭音乐会表演，观众如果有50人，他们都花$20，我就有一笔很好的收入。
艾米里克说，家庭音乐会的观众通常是比较热情的粉丝，他们会持续关注他的行踪，购买新的唱片，在他下次来城里表演时也会来参加。
这是一个完全独特的经验，在咖啡屋或酒吧表演，在那些公众场合，总是有人坐在那里听歌，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为了你的表演而来。
家庭音乐会温馨的气氛对第一次参加家庭音乐会的斯蒂夫和詹尼斯有很大的吸引力。
你和一群朋友坐在一起听音乐，
就像一个萤火晚会。
是的，这是你在一般音乐厅感受不到的气氛，这比较亲密。
查理·达汉过去为像艾米里克这样的乐手预定表演场地，他说家庭音乐会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对乐手来说也存在财务风险。
大部分家庭音乐会不会付乐手保证金，你不能保证你能赚多少钱。事实上，根据法律，大部分家庭音乐会是不能强制收费的，他们只能建议你捐款。
不过另一方面，他表示在歌手没有大型表演时，到家庭音乐会表演是建立忠实听众群的好方法。李克说，他经常到固定的家庭表演，一些家庭已经把他当成家人一样。
他们总是说，我们的大门为你敞开，如果你正好经过维吉尼亚或马里兰州，你需要找个地方过夜， 欢迎你随时到我们家。他们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好人。
艾米里克开玩笑说，但是不是每个家庭音乐会都和你计划的一样。他最近受邀到爱达荷州一个家庭表演，结果那户人家是在天体营里头。
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温泉市离纳什维尔、奥斯汀等民俗音乐重镇有段距离，不过过去50年来，当地一座小型咖啡屋举办过无数场的民俗音乐会，并帮助美国许多最有名的歌手开启他们的音乐生涯。这个咖啡屋叫做 Cafe Lina 丽娜咖啡屋，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民俗音乐咖啡屋，一起来了解。
民俗团体飞鸟正在丽娜咖啡屋进行表演。奥利弗·克雷文和两个朋友在2011年组成这个民俗乐团。
能在这个舞台演出是我们的荣幸，很多启发我们的乐手也曾经在这里演出。
丽娜·斯宾塞和他的先生比尔1960年开了这家咖啡屋，比尔2年以后离开，不过丽娜持续经营，直到他1989年去世为止。斯蒂夫·科瓦茨克1986年开始在这里表演，是丽娜咖啡屋的忠实顾客。
他很会培育音乐家，时常鼓励他们，但是要求也很高。如果你在主要舞台表演，你必须要能有很好的演出，不然他会不高兴。
丽娜去世后，这个咖啡屋成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工作者。莎拉·克雷格从1995年以来是这个组织的主任。
当他去世后，每个人都认为，虽然丽娜不在了，但并不代表这个咖啡屋就必须关门或转让。他们筹募资金，付清咖啡屋的债务，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非营利组织。
50年来，丽娜咖啡屋把成千上万名民俗乐手介绍给听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家喻户晓的美国摇滚音乐及民谣歌手鲍勃·迪伦。
此时咖啡屋的名声已经到了，如果你想在美国民俗乐坛表演的话，这就是一个你必须来表演的地方。
2013年，乔斯林·阿雷姆在经过10年的密集研究和采访后，推出一本关于丽娜咖啡屋的书。阿雷姆第一次到这个咖啡屋是他大学的时候。
我记着我背着吉他走上阶梯，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地方有我想更进一步了解的历史。我花了10年的时间，到全美各地和乐手进行了150多个采访，翻阅了6000张照片。
阿雷姆同时搜集了乐手从60年代初期到现在在丽娜咖啡屋的700个小时的表演录音，他把录音交给国会图书馆。托德·哈维是国会图书馆美国民俗艺术专家。
我们尤其感谢得到这么好的录音档案，这将帮助研究员了解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传统音乐表演、现代歌曲编唱和传统音乐在美国的演变。
丽娜·斯宾塞在当地已经成为传奇人物，咖啡屋旁的路名是丽娜街，纪念这家咖啡屋的创始人。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培养新乐手仍然是这个咖啡屋的重要目标。我认为这很棒，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去世后，这个咖啡屋能永远存在下去。
一般人想到 banjo 班卓琴，或者是翻译成斑鸠琴，都会和美国民俗音乐联想在一起。班卓琴也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代表美国民俗文化的乐器。不过这个五弦琴事实上源自于非洲。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班卓琴乐手深入西非国家马里，进一步了解班卓琴的根源。
从阿巴拉契亚山区居民的后院，到蓝草音乐节，到大型音乐会，班卓琴被认为是代表美国民俗文化的乐器。但是这是真的吗？班卓琴乐手杰米斯通正在纽约知名的乔伊酒吧演奏一首来自西非国家马里的民谣。他说，西非是班卓琴真正的家乡。
On slave ships,
16和17世纪，伴奏琴随着黑奴来到美洲大陆，18世纪继续在各地流传，传到棉花庄园、农田等黑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渐渐的就被采用了。
斯通希望进一步了解伴奏琴与非洲的关联。2007年，他专程到马里研究班卓琴的根源。许多人认为马里是非洲传统音乐的中心。斯通爱上当地的异国风情和友善的人民，但是最重要的，他特别珍惜和当地乐手共同弹奏的机会。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他到一个偏远村庄，他遇到一个正在弹奏一支自制的二弦琴的男子。斯通说，这个二弦琴就是班卓琴的曾祖父。
我可以从他的弹奏过程中看到美国民俗音乐大师彼得·西格右手的技巧，但是这名男子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个村庄，他的弹奏方式是从父母、祖父母那里学来的。
从非洲回来之后，杰米·斯通于2008年和另外一位乐手合作，推出专辑《从非洲到阿巴拉契亚》，赢得加拿大朱诺音乐奖世界音乐专辑奖。斯通在2013年推出第四张专辑《The Other Side of the Air》。
来自欧洲和俄罗斯的犹太人已经移民到阿根廷几百年之久，他们带来的舞曲最终与阿根廷探戈相结合，形成异地叙探戈 Yiddish Tango。 异地叙探戈是一种旋律与文化背景的融合，并传承至今。记者李爱玲带我们到洛杉矶了解一支乐队如何诠释异地叙探戈。
对大多数人来说，探戈是热情洋溢的舞种，但对在阿根廷出生的古斯塔沃·布尔加什来说，探戈是体现人生态度的音乐。
Tango means the blues。
探戈代表着哀怨，探戈不仅仅是探戈，是一种你想表达的态度。在任何一种语言里，比如异地叙语、西班牙语等等，探戈象征人生里的某种迷失或者心碎。
布尔加什是异地叙探戈俱乐部的乐队领班，他们将犹太一种叫做克莱兹莫的舞曲与阿根廷探戈相融合。
Tango is not only Argentinian。
探戈不只属于阿根廷的，它也是欧洲文化的一环。它很富有戏剧性，也很有节奏感。
And the count maybe is 1, 2, 3。
当。这支乐队的音乐主要来自阿根廷的犹太移民。布尔加什是犹太人，他的家人从俄罗斯移民到阿根廷。异地叙探戈勾起了他在阿根廷的童年回忆。
It makes me come to my early years。
他让我回到了童年时光，让我想起我的家人。
It's emotional。
虽然他让我变得多愁善感，但都是快乐的情绪。探戈乐曲发展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一些学者认为探戈有非洲的渊源。另一些则表示，探戈融合了欧洲移民的多种声音。犹太人像其他来到阿根廷的移民一样，带着他们特有的音乐来到这片新天地。
Tango is by the history of music, not an Argentine rhythm。
探戈在音乐的历史中不是属于阿根廷的旋律。探戈来自俄罗斯、波兰、德国，它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舞蹈节奏。最开始，这些移民将探戈带到这片土地上，并融入当地人在其早期就知道的一些元素里。
异地叙探戈就这样诞生了。
异地叙探戈只有异地叙语，后来经过演变，加入了一些西班牙语的词汇。
异地叙探戈仍然在演变当中，在舞台上，七名音乐人听起来就像是20人。
即使是同一首歌，也能产生不同的音响。
观众中有许多是犹太人，熟悉其中的一些曲子，而其他人则是为了跳舞而来的。
我对探戈非常感兴趣，我跳探戈也喜欢克莱兹莫舞曲，所以来这里一举两得。
布尔加什说，像阿根廷本土的舞曲一样，尽管异地叙探戈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根，但也不断发展演变。音乐人进行着各种尝试，并将其他文化融入到这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中。
说到肚皮舞，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性感的舞蹈，而且是一种只有在特定场合才能看得到的表演。不过加州一间舞蹈公司正在试图改变人们这种刻板印象，除了传统的肚皮舞，他们还添加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舞蹈表演技巧，让肚皮舞以一种全新的样貌呈现。
许多人认为这种中东舞蹈十分性感挑逗，不过卡尔莱诺正试着让民众用不同的眼光来欣赏这种舞蹈。
这样的歧视有好几次都令我感到气馁，让我觉得我们不是被人们尊重的艺术家。我必须很努力证明我自己和我的舞蹈公司也是艺术工作，这是一种美丽、丰富并具有数千年传统的艺术形式。
Belly Dance Evolution 是卡尔莱诺的舞蹈公司，在舞台表演中他们融合了西方的舞蹈和中东的肚皮舞，使观众能更亲近这种古老的舞蹈形式。
我们有一位跳嘻哈的霹雳舞者，我们还有一位会跳乔治亚传统舞蹈的舞者，他在结合了美国的民俗舞蹈，形成三种舞蹈的融合。
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者聚集在这个舞台上跳舞，其中包含了从乌克兰来的克拉马诺娃。
舞者使用自己的身体来模仿乐器，所以并非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在诱惑或挑逗，这是一种很自由的自我表达方式，同时结合了快速节奏还有和水一样的柔和的律动。
伯特从小学习芭蕾舞和爵士舞，但他在肚皮舞中找到了其他舞蹈形式中没有的元素。
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力的呈现是比较阳刚性的，但肚皮舞真的让我觉得力也可以是很女性的力量。
伯特和 Belly Dance Evolution 其他舞者在全球各地表演，当大家出国时，主要的舞者也身兼教导和训练学生的工作。
看到肚皮舞如何在全世界发芽成长真的很令人惊讶，在中国、台湾和日本，女性们都很兴奋可以接触这种舞蹈。
Belly Dance Evolution 在各地巡回表演时也和当地舞者一起合作表演。卡尔莱诺说，他希望能为观众呈现出一种不同的中东样貌。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中东总是充满了镇压、战争和暴力那一类的画面。我一部分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分享中东文化里的美丽、丰富和其他元素。
将这讯息透过音乐和舞蹈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歌手 Joe Taylor 现场演出的歌曲《Possible》。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
拜。Days pass, I dare too much to care, when I am too blind to see that I have wasted all this time playing fool. Will I ever make a It's forever, ever after, moving faster, what disaster is it possible to fly this plane and find some place to land? Tearing down a photo on the wall, crush my building with a single goal.
There's a heart there in the rubble. Leaving my best of fans on the fence. Pick up broken pieces, make them fit in a puzzle incomplete. In time, I've wasted all this time playing cool. Will I ever, ever, ever make a last stand like a new man? Is it possible to believe in love again? 'Cause it's forever, ever.
美国迎接新年最盛大的玫瑰花车游行活动，每年在美国西部南加州的帕萨迪纳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振奋人心的故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国福的报道。
当一个孩子看到照片上的母亲或祖母戴着王冠，恐怕都会好奇地追问，这张美丽有如童话公主般的照片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漫长阴暗的历史。1958年，当时26岁的琼·威廉斯当选帕萨迪纳市的王冠小姐，任务之一是在第二年的玫瑰花车游行里乘坐代表帕萨迪纳市的花车。但在一个报社记者发现她是非洲裔之后，事态急转直下。琼表示，
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说市政府今年无法负担花车经费，退出玫瑰花车游行。
他的市府同事不再跟他说话，一些王冠小姐的公开活动也被取消。琼指出，
我失望也感到震撼，当然我知道是怎么回事。1958年，许多人的想法很保守，他们这样做等于拒绝让我的族裔背景出现在代表帕萨迪纳的花车上。
琼不相信市政府的说辞，他表示，
因为我认为这是他们的问题，我就是我，我从来没有假装成其他族裔，是他们自己的想法错误。
琼说，许多人并不了解非洲裔的肤色有深有浅。他说，
我父母的祖先都是白人，多少年下来我们的外表都不一样的。
而这张当选王冠小姐的照片成了现成的教材，她的儿孙都曾询问过这张照片的由来。琼表示，
他们问我，奶奶，那些人为什么突然不再喜欢你？我会告诉他们，这就是种族歧视，这也是非洲裔孩子从父母学到的第一课。
但琼并没有因此愤世嫉俗，他说，
我不可能耿耿于怀60年，那不是我的个性，我不会怀着怒气60年。
琼告诉子女捍卫自己的权利，他说，
他们同学也学到了有色人种在美国的意义，你必须要保持警觉，要注意时事的发展，要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份子，因为我们应该得到平等待遇，就像宪法规定的一样。
琼认为这场风波只是那个时代黑人民权运动众多事件里的一个。她和丈夫罗伯特都很投入这个运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拒绝让黑人预定打球的好时段，罗伯特带头抗议。今天这个球场里树立着罗伯特的纪念碑。罗伯特也是二战期间美国非洲裔组织的塔斯基级战斗机飞行队伍的成员。琼表示，
我希望自己能够鼓舞别人，永远不要放弃。我的前夫是二战期间的塔斯基级战斗飞行员，他一心想把塔斯基级的历史宣扬出来。到1995年 ，HBO 电视频道终于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我先生完成心愿才过世。这段历史不仅属于非洲裔，更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琼的故事在发生56年之后，今年出现了转机。玫瑰花车委员会的执行长福林表示，
帕萨迪纳市政府今年秋天跟我们联络，询问让威廉斯女士乘坐2015年花车的可能性。我们很欢迎威廉斯女士参加，乘坐游行队伍最前面，标榜振奋人心故事的旗帜花车。
琼认为这是社区施压的结果。他说，
我想这次的邀请形同市政府的道歉，我可以接受这样的道歉。
但市政府并没有正式公开道歉。帕萨迪纳市议员约翰·肯尼迪指出，
抱歉是应该的，一个清楚公开的道歉很重要，承认错误而且是真心的，才能让我们继续进步。我相信市政府和市议会会向已经垂老的威廉斯公开道歉。
琼的家人表示支持他的决定。大女儿安吉拉说，
当我母亲提到她会给明年降生的曾孙说这个终于有个快乐结局的故事的时候，我也希望这个孩子有个美好的人生，享受到身为美国人应有的权利。
琼的孙女萨瓦勒也表示，
把自家的故事宣扬出去是我要做的，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事件。我不生气，我很高兴事情在改变当中。
肯尼迪市议员则希望这个事件会促进社区多元发展。他指出，
琼·威廉斯甚至影响到未来，因为玫瑰花车委员会和帕萨迪纳市政府不仅有机会在此刻表现，而且有机会在雇佣员工、签署合同方面扩大多元化，让更多的非洲裔能够参加到组织里，更能代表整个社区。
在乘坐玫瑰花车的前夕，琼想到过世7年的老伴，他说
：“He would say, 'Go for it, do it.'”
他会说：“去啊，这是你应得的，去吧。”
82岁的琼·威廉斯今天将乘坐这辆迟来56年的主题标语花车。今年玫瑰花车的主题是“振奋人心的故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网上约会交朋友正在逐渐的在美国的华人社区中流行起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峰的报道。
2014年11月11日光棍节，20位硅谷的单身华人参加了由网上约会交友网站两颗红豆举办的线下活动，希望能够遇见自己的另一半。根据两颗红豆的员工介绍，该网站如今已经有近50万注册用户，其中70%是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华人新移民，28%是在北美出生的亚裔，另外还有2%的是希望找到华裔伴侣的非亚裔人士。前来参加活动的还有两对通过两颗红豆网站找到另一半的成功案例。陈俊杰在雅虎工作，他现在的妻子就是自己通过网上交友遇到的第一个女孩。
网上交友对我来说是非常新的体验，刚开始我并不相信网上交友，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建议大家尝试一下，这是个很好的认识其他单身人士的途径。
欧佩山说自己使用交友网站1年后遇到了现在的先生。
因为他那时的 profile picture 是抱着一只狗，然后那只狗非常讨人喜欢的，所以我看到，然后我就回他，哦，那个狗很可爱，是你的吗？所以说，profile picture 也很重要，能够让别人吸引到别人去认识你。
欧佩山成功的秘诀是要相信网上交友，并且认真的对待和寻找。两颗红豆的创始人赵清华也是自己创造的网上交友平台的受益者之一。
就我当时单身，然后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网站，
就是 dating 网站，美国本地的 dating 网站。同时我也很活跃，就是我去参加很多很多活动，也有很多朋友，但是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去找一个自己比较合适的人。所以后来发现我有这个问题，我的朋友也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很优秀，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平台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所以我就决定 OK， 那我没有人在做这个事情，我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两颗红豆成立之后第一天上线，我老公就上了两颗红豆，所以还是蛮幸运的。
赵清华说，85%的海外华人都希望找到华人作为伴侣，而美国华人圈子小而且较为分散，但网上交友能让人接触到更多圈子外的人。然而并非所有使用过网上交友平台的人都那么幸运。赖芷群曾经通过网上交友平台和四个女孩见面约会，但最后都没有成功。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以貌取人，但对于我来说，我必须要慢慢的去读一本书，而不是只看它的封面而做决定。这是我在网上交友时遇到的一个挑战。另外，网上交友平台上有那么多女孩，我到底喜欢这个还是那个？这么多页面上满眼的姑娘带来的信息爆炸，也让我觉得不知该从何入手。所以这也是上网交友很困难的一个原因。
赖芷群把自己网上交友的过程拍成了纪录片，放在了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后来他参加了江苏卫视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并牵手成功。目前美国平均每6个单身华人中就有一个在使用网上交友平台，但仍然有很多华人对网上交友持有保留态度。
很多华人他会觉得，如果我去用 online dating 的话，我可能是比较绝望了，找不到了，在生活中我才去用 online dating。 但是新一代，就说比较年轻一点的人，他就会这个观念就不太一样。
美国知名网上交友网站 Match.com 的创始人威尔邦克认为，人们接受网上交友这种新形式需要一些时间。
20年前，当我跟人们说到网上交友时，人们会往远离我的方向后退一步，因为这听起来太奇怪，太不寻常了。但现在它已经变得很主流，几乎每个单身的人都曾尝试过网上交友，它已经被大众文化接受，是一种很平常的约会方式。
根据两颗红豆的数据统计，网上最受欢迎的男生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其次是金融和工程，而女生最受欢迎的职业是艺术。赖芷群说，学会包装自己也是网上交友的一个必修课。
我经常把网上的个人资料和简历做比较，你不会在简历上撒谎，但你应该把自己包装成最好的应征者，这样你投递简历时或许会得到回复。
赵清华认为，个人资料和头像照片固然重要，但网上交友平台最终还是为了给线下的交流创造机会。
你们最多交流两三次之后，在线上交流两三次之后就应该约出去了。如果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的话，那最好是有 Skype 这种 video 视频啊之类，应该很快的就可以跟对方，至少可以看面对面的看到，去交谈。
赵清华还建议，北美华人应该多学习美国人的约会文化。
对美国人来讲，这个 dating 是一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说 OK， 我们俩只是正在了解对方，然后那我也有权利去 date 别人，你也有权利去 date 别人。但是对华人来讲，好像就是说，如果我们俩开始约会了，那如果你要去 date 别人，我也去 date 别人，就好像有点这个人不是很忠诚一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在鼓励大家，就是说你跟别人约会，你同时应该约会很多人，除非到了你们觉得你们可以 exclusively date 的时候，那你可以一个一对一，但在之前你一定要约会很多人。
赵清华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爱的人，这样会让幸福指数大大的提升。而赖芷群则建议单身人士不要太挑剔。
You're like, oh, I gotta find the perfect girl.
你也许会说，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完美的女孩，满足我列出的100条要求，但这是不现实的。你找不到这样十全十美的人，相反，你应该积极投入到一段关系中，让它变得更好，而这需要努力、时间和交流。
关于选择婚姻伴侣的标准，威尔邦克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找一个能够和你在一起生活很长时间的人，因为婚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你们要一起组建一个家庭，养育子女，所以有相同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与金钱和子女有关的想法，因为他们将一直陪伴你的婚姻。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旧金山报道。
美国在过去的几次选举期间都曾经出现过呼吁全面改革移民系统的呼声。 民主和共和两大政党都认为美国的移民系统残破不堪，而去年年底奥巴马总统更是绕过国会启动了行政措施，让美国境内数百万非法移民可以寻求临时的合法身份。这一举动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些变动对中国留学生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伦卡来自秘鲁，他在美国无证生活快15年了。圣诞节前，他在卡尔摩尔联合卫理公会为社区的拉丁美裔居民讲述他在白宫门口绝食的经历。作为三个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孩子的妈妈，她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对美国移民政策做出改变。
我绝食的时候，有人上前告诉我，我爸爸正被递解出境，我妈妈被遣返了。有围观的孩子说，他的爸爸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所以我这么做是为了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妈妈们。
2014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行政措施，让美国境内400多万非法移民可以寻求临时合法身份，移除了他们被递解出境的威胁。这些在美国生长的孩子们的无证父母将成为该行政措施的受益人。尼古拉斯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他在讲解这次行政措施的法律效应。
奥巴马的计划是让家庭团聚，而不是按他们不同的移民身份把他们分开。
弗吉尼亚州拉丁裔联盟主席埃德加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他自己也是拉丁裔移民。
我们单说弗吉尼亚州就有65000人能够受益，他们将会为这里的经济做贡献，他们将不再会害怕被遣返。我们要争取我们能在一起。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项总统行政措施感到满意。马萨诸塞州警长托马斯联合其他州的30多位警长于12月10日到国会山上抗议这项新的行政措施。
The president would have sent a clear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nd those who are legitimately waiting.
总统这样做给那些还在自己国家合法等待来美国的人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听着，我作为美国的总统，我都不尊重美国的移民法律，你也不用。
在这次抗议活动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也表达了他力争遏制这项所谓行政特赦的决心。
今天我给国会每位成员、白宫每位职员和奥巴马总统一个消息，我们将对抗这项非法的行政特赦，我们会对抗到底。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政见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新的总统行政措施中却有双方都可能认同的条款。
民主跟共和两党可以通过的一个就是梦想生，另外一个就是高科技的这些人。那比如说你刚刚讲 STEM， 就是你要在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 跟 Mathematics 方面的学生，要招引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印度留学生到美国，然后可以留在美国，可以在美国创业。
为了鼓励海外高科技人才移民，他们的配偶将有可能得以申请工作证，实习的 OPT 签证有效期可能会被延长。从业多年的张先正律师解释，具体细节还要等待移民局出台的新规定，但他认为新规定对中国留学生有利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样可能获益的伦卡也在观望中表达了自己复杂的心情。
我感谢奥巴马总统，他给我们更多的机会，但是这是不够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移民系统的改革。
但是没有国会的批准，奥巴马总统也无法推行全面移民制度改革。西西、榆木、小哥，弗吉尼亚州采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接下来的报道为您介绍可以体验滑翔飞行的梦幻城市瑞格利。
隐秘在田野与农场间，远离马里兰东部老旧的沙滩公路，有一个曾经被称为梦幻城市的安详小镇。
在1867年，这里本来被规划为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小镇。
凯西·施瓦布是这个名叫瑞格利的马里兰小镇的历史协会主席。这个小镇位于巴尔的摩的东南部50英里。
放眼看看这周围宽阔的马路、街道和公园，你可以想象这里曾经被规划为一座城市，一座梦幻城市。
尽管在这里建立城市的想法一度流行，但最终被搁置，而在不到2英里外的一个叫瑞格利的航空乐园的地方却方兴未艾。
我觉得我们成功的原因是我们所处四周的华盛顿、巴尔的摩还有费城地区有大量的人口，并且这个地方便于四周地区的人开车前来。把你的手放低一点，这让你更容易控制和下降。
桑尼霍尼斯基是高地航空运动公司的合伙人，他的梦想是创立一家以滑翔翼机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我们原打算选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格底斯堡附近，我们想离巴尔的摩、华盛顿还有费城近一点，但那个区域所有的飞机城都不合适。最后是华盛顿的一名飞行员建议我们到瑞格利来瞧瞧，于是我们就来了。
13年后，他们仍然在这里经营。他们觉得在东海岸这样一个以平原山丘为主要地貌的地区，想办法让滑翔翼获得动力是最关键的。
我是高地公司的牵引机驾驶员
吉姆，为自身没有动力来源的滑翔翼带来了动力。他驾驶一架特制的飞机，将滑翔翼机拖到高处。
这架飞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比当时一般的轻型飞机飞得慢，它同时有一个很大的引擎，从而能够以每分钟2000英尺的速度爬升。
这个秘密武器比起一般乘坐电梯达到高处再向下滑翔来说更胜一筹。
如果从山上往下滑翔，风向会随时变化，因此你必须调整方向，甚至换一座山。在这里因为是平原，如果风向变了，我们只需要调整牵引机的方向即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用依赖风向也使这里更适合训练。在训练初期，学生必须和教练一前一后紧挨着使用同一架滑翔机练习。使用牵引机拖着释放滑翔机来代替传统的在山体用脚力释放滑翔机，可以使学生获得更多的训练机会。
这里有人在滑翔机翼上不断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感觉很棒。
最近才刚刚能够独立驾驶的菲利克斯·凯特瑟姆，经常从45英里以外他在巴尔的摩的家中到这儿练习滑翔。
飞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为此读了很多相关书籍，谁不希望自己能飞起来呢？
初学者平均需要在教练指导下飞行20次才能够自己独立飞行。
我第一次独立滑翔飞行时有一点害怕，更多的是兴奋，并且这比我想象的简单的多，这感觉既自然又舒畅。你一般会上升到2500英尺的高度，但飞行员给你释放信号后，当你按下释放按钮，你就开始真正的飞行了。当你滑翔飞行的时候，世界一下子变慢了，变安静了，你就像拥有翅膀一样在翱翔。在空中看风景简直是一种享受，某种程度上那就像在梦中一样。
瑞格利吸引了来自美国东北部的许多飞行爱好者。开罗·克罗斯专程从宾夕法尼亚的韦斯·切斯特赶来。
我一直有个飞行梦想，作为一个没有飞行员执照的人来说，滑翔翼机可能是最接近这个梦想的了。当你飞翔时，全世界都变得安静了，你忘记了所有的烦恼，所有紧张的工作，只剩下你、滑翔翼机还有周围的空气。当你上升到一定高度， 你往西边扭头就能看见切萨皮克湾，这么壮美的景观实在是一生中最棒的经历之一。
尽管有许多人是为了培训而来，也有很多人只是为了来体验一次。
我哥哥很多年前就开始来这里了，这次他决定带我来作为圣诞礼物。
莉迪亚·乔治来自马里兰的梅西，他的哥哥瑞恩带着他和他的朋友来到这里。
这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尽管我不刻意追求刺激，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马上尝试一下。
在经过一个简短的培训后，工作人员示意牵引机启动，这标志着他的飞翔之旅的开始。
刚刚我们还在地上助跑前行，接着爬升。哦天哪，我们离开了地面。从现在风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已经习惯了人们在我身后紧张的喘气或是兴奋的咯咯叫，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体验。
Way to go, Lydia!
当我们升空越来越高时，人们常说往下看到的世界变得不真实了。农田就像拼缝在一起似的，道路变得干净了，一切看起来都变得更美好。
莉迪亚的母亲在她升向2500英尺高空时紧张地望着。
She is so brave.
我为她感到骄傲。我觉得他哥哥给他的这个礼物是再好不过了，因为现在他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之旅。
莉迪亚达20分钟的冒险结束时，他只得无奈地返回地球。
刚才真是太棒了，时间比我想象中久一点，我会向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我一定还会再来挑战的。
尽管莉迪亚回去了，这个项目仍会在瑞格利航空乐园继续下去。瑞格利是真正的梦幻城市。欢迎收看畅游马里兰。
好，接下来介绍一个非常独特的装置，这是一种利用超导磁和液态的氦达到最大的冷却效果，而同时又发挥环保功能的磁冷冻装置。
20年前，实验磁冰箱利用超导磁和液态氦达到最大的冷却效果。当时人们认为，要将实验磁冰箱从实验室搬到一般商业市场是不可能的。不过如今，发达的科技让一切计划成真。实验室里，美国航天公司研发了全球第一个磁冰箱。这是美国航天公司和美国能源部埃姆斯实验室合作研发协议的一部分。新型的冰箱利用轧金属来加热或冷却，轧金属接触到磁性物体时会自动升温，离开时会自动降温。而传统的蒸汽循环式冰箱则是使用破坏臭氧的冷却剂和耗能压缩机来运作。罗瑟克博士解释了这种科技为何是绿能，有潜力帮助减少全球暖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种科技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我认为第一个好处就是改善了效能，这将比传统技术提高30%的效能，同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缓全球暖化，并不再使用破坏臭氧的氟利昂气体。
第一代革命性的磁冰箱在这里进行测试，并被证实这种科技能在室温中用永久磁来运转。新一代的冰箱还在进行进一步的测试。研究人员的目标是希望扩大温度适用度，如此一来，这种技术就能满足不同市场对冷却的需求，例如家用冰箱、空调设备、电子冷却剂和液态冷却。贾格伯博士说，磁冰箱依照一种名为磁热效应的原理在运作，这种原理在1880年代被发现。
We
我们改变了这种技术。这种技术早期在80年代中由 Los Alamos 公司研发，而我们自那时起就开始继续努力研究，因此我们是世界上研究这种科技的领头羊。
这种冰箱采用旋转设计，上面的圆轮包含了放置由埃姆斯实验室提供的轧金属粉和一个高功率的稀土永磁。圆轮将通过一个磁性集中区的缝隙，当经过这个磁性区域时，圆轮里的轧金属将大力产生磁热效应，开始加热。在经过了磁性区域后，水分会将热能循环流出。随着轧金属离开磁性区域，其他物质将会依照磁热效应的结果进一步冷却。第二道水流会被轧金属冷却，之后水会流入冰箱的冷却盘。整套系统在一个直立式的单位中安静且在几乎零震感的状态下完成。
这 是许多物理作用有趣的组合。在微观层面，你能看到磁热物质相互作用运转；在宏观层面，则会看到很多有趣的液态流动。当然了，还有在工程方面，结合了磁热物质如何进行磁性区域，并准确地计时估算整个流动作用时间。
罗瑟克说，最重要的是永久磁和轧金属不需要任何能源就能运作，他们唯一需要的是电力来推动马达，使圆轮运转和水循环。
这是很独特的技术，它使用的是固态冷却剂，而不是会伤害大气的气体，所以这是非常环保的绿能科技，对经济和人类对冷却功能的需求有巨大的影响。
磁热物质基本上是种银灰色的粉末，被装在所谓的静态蓄冷器里。它是一个平扁的容器，跟香烟盒大小差不多。
美国航天公司现在正测试一种电子用室温冷却系统，提供美国海军使用。科学家们相信，在未来几年内，这种革命性的科技将能用在大型建筑物的空调系统。
这是传统科技非常重大的进展，对环境也有好处，因为这是以水为基础流动作用，而非使用氟利昂气体。
我们预期磁冰箱最大的市场之一将是家用或大楼的中央空调系统。人们通常会在超级市场看到这种大规模的冷却功能，它还能延伸应用在海军船舰的冷却系统。
过去十年间，世界各地已经制造了超过45个磁冰箱的原型机体。现在，研究人员和空调领域的业界代表都希望研发出新节能冰箱来取代传统气体压缩机和破坏臭氧的冷却剂，并使用特殊的合金以及磁性来提供冷却功能，利用对环境有益的循环效应使冷能在冰箱运转。
空间冷却和冷藏设备对经济发展很重要，也是我们能源消耗很大的一部分。空间冷却占了我们的能源需求至多5%，而我们二氧化碳排放也有5%来自对空间冷却的需求。磁冰箱能帮助我们大幅减少这样的情况。
各界都在关注美国航天公司和埃姆斯实验室的研究。美国航天公司在设计、研发、制造以及整合各种先进电子设备和海陆空系统方面是国际级的领导者。埃姆斯实验室则就不同领域的国家考量进行研究，其中包括新物质合成、能源资源、高速电算机设计和环境清洁保存等。两者合作，他们正为我们的未来研发出非常棒的保冷技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立。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共当局12月5号深夜宣布了前政法大王周永康的罪名，并将其移交法办，使这个悬念不决、众说纷纭的世纪大案终于拉开了帷幕。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周永康罪名的不同寻常之处，并分析一下周永康审判的看点。参加我们今天讨论三位嘉宾是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张天亮先生。张天亮先生是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陈伯公和程晓农先生呢，是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欢迎收看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周永康的罪名。中共当局在12月5号深夜宣布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开除党籍、移交法办，使这个悬念不决的世纪大案呢终于拉开了帷幕。那么周永康案从最先的海外谣传到今天进入司法程序，期间波折不断，众说纷纭。打周永康，习近平是在为改革反腐开刀祭旗，还是出于权力斗争铲除异己？当局对于周永康列出的六桩罪名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其中最隐秘、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宣布罪名的公告又为未来埋下了什么样的伏笔？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来解读一下，就我们知道外界呢对于周永康案的这个解读有两大类哈，一种呢是认为是重量级的这个贪腐案，显示习近平和执政党的这个反腐的决心；另一种呢认为是权力斗争，是习近平呢要对薄熙来、周永康为首的这个所谓政变集团呢斩草除根。那么我想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说一下，你赞成哪种解读？
我想这个有三个关键词：腐败、权力斗争、政变阴谋。就说是贪腐还是权力斗争，两者都有。但他起于权力斗争，最后落于那个腐败案上，所以这两个都很严重。如果说贪腐，周永康富可敌国，他从这个石油部贪到四川省，贪到这个政法委，那么他所贪污的如果说是几亿、几百亿、上千亿都不出奇，这在历史上的和珅所不能比。那么另外权力斗争也非常严重，因为他涉及到了就是说最近20多年来所谓高层权力平稳交接之下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政变阴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成立了两个罪名，两种罪行都很严重。
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是第三种看法。我认为确实是权力斗争，但它不是什么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和徐才厚的所谓政变集团，不存在这样一集团。实际上我认为周永康只是前台的人物，他背后的后台是曾庆红，而曾庆红的后台是江泽民。这所以这么讲的原因是在这个案子里头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中国的克格勃、国家安全部的作用，这个角色非常奇怪。国家安全部其实在中国是个独立运作、非常封闭的部门。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他其实管不了，也无法插手。如果国安部介入了权力斗争，那么其实国安部是受曾庆红控制的。他虽然下台了，但是曾庆红势力一直在国安部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习近平上台之前，他就开始打击曾庆红在国安部的势力，但是一直到今年1月才把这个问题初步解决。
好的，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我是正好是陈伯公先生跟陈晓农先生这个两个观点的结合。我相信这个周永康被打是因为政变，因为从贪腐来讲的话呢，中共官员90%以上都是贪腐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打周永康？特别是就周永康他已经退休了，那如果退休的话他已经失去了权力，因此呢就是说双方权力斗争已经不再那么明显。所以我想就是周永康被打击的话呢，就是因为周永康跟薄熙来他们之间想这个有这么一个阴谋，想篡习近平的权。那么这个由于曾庆红跟江泽民是这个后台人物，所以说必须呢这个按照习近平的行事风格是从外围到中心剥洋葱式的打，那么打到周永康之后的话呢，之后才能够打到曾庆红和江泽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薄熙来和周永康陆续落马。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步习近平会怎么做。但是我想先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当局在宣布处理周永康的时候呢， 列举了周永康的六桩罪，那么你觉得哪桩罪是最关键的？
在六桩罪里边哈，第一条说，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或保密纪律，但这个只是违背党的一个，就是违背党纪，那么已经被开除党籍，受到处罚，他职务也没有了。那么剩下五桩里面呢，归结为三桩，一个是受贿，一个是泄密，一个是通奸。但通奸部分呢是道德问题，它实际上在法律上不算犯罪，所以最后又归结为两桩，一桩是受贿，一桩是泄密。而受贿来讲呢，这个我们知道中共高官呢出受审呢，一般都会以受贿罪啊为主要的罪名，但是泄密罪才是这个六桩案子的一个关键。因为泄密罪里面可能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他可能给薄熙来通风报信，另一个部分可能是说向海外媒体泄露了习近平、温家宝等领导人的这个资产，另一方面呢，他这个可能是给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了一些资讯。但是里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应该是他提供了外国机关其他领导人的政治信息，这样招致了其他领导人的报复。我想这才是这个本案的恐怕一个关键。
嗯，我想问一下陈小农先生，如果只是用贪腐和滥用权力等这种常见的罪名呢，其实也足够的处理周永康，但是当局公布的这个罪名远远超越了这个范围，就是刚才像陈伯公先生提到还有什么违反组织政治纪律等等，泄露机密等等，那么这些罪名都有相当的敏感性，按理说当局应该尽量的回避，但是这次为什么都摊开来暴露在天下呢？
实际上这次谈到的这个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和泄密其实是一回事，讲穿了就是周永康涉入了高层权力斗争当中这个泄露党魁的家族的财富秘密。那么这个词儿这个做法如果换到大清朝就叫做谋反。那么之所以现在中共这次把泄密这个事情给点出来，我想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泄密已经都全世界都知道了，已经不是个秘密了。第二呢，就是习近平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去警告党内的这个各层官员，就是谁要在今后有抗上谋反的做法，杀无赦。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他不能够把周永康泄露习近平还有温家宝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家族财富秘密的事情说成是政治斗争，他只能用泄密来指控他，所以泄密成了一个中心词儿。
好的，好，张天亮先生，我们知道官方公布的这个首宗的罪行哈，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那么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呢，有这个所谓政变的这个说法，那么一般外界也认为这个说法非常有深意哈。那么你是怎么看，就是外界中文媒体里面有一个普遍的解读，就是周永康和薄熙来、徐才厚还有令计划的所谓这个新四人帮有这个政变的图谋，但这种说法在我注意到在西方主流媒体里面并没有得到这个肯定。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足够的证据？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外界没有看到的证据？
我觉得就是政变这个图谋事情在华盛顿邮报上曾经提到过，就是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过，就是习近平到底是用政变来指控他呢，还是用这个贪腐来指控他，这是这个大概一年以前这个周永康出事传闻出现的时候这个一个报道。这个在西方的话呢，主流媒体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其实很多西方观察家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我想是不太清楚的。这个政变的话呢，我觉得曾庆红跟江泽民其中起的作用会非常大。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政变集团的话，那么这个作为周永康来说的话，他是镇不住这个局面的。因为政变能否成功是一个问题，政变之后的话能否坐稳江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像是在前苏联的亚纳耶夫，他曾经成功的软禁了戈尔巴乔夫，但是呢由于他这个控制不了全国的局面，所以呢这个他最后自己就是以叛国罪被捕了。所以政变之后的话，控制局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党内大佬的支持，这个周永康根本就镇不住这个局面。那么比周永康更这个权力更大，更能够就是说一言九鼎的，那么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的首肯，周永康的话是不可能策动这场政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令计划是涉入政变，这个是比较不靠谱的。为什么呢？因为博讯上说令计划想在政变之后做中共的总书记，那么以他的这个资历、人望。民望啊、人脉啊、政绩啊等等，他都是不可能坐得稳那个位置的。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名单里边的话呢，可能多了一个令计划，少了曾庆红和江泽民。
嗯，但是说到这个周永康政变哈，我们知道周永康本来就是在18大是一定要退休的。那么说到周永康的两大问题，结党营私所谓政变吧，以及泄密呢，都是发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以及卸任以后。 我就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就是十八大他既然要退休，他为什么不想平平安安的下车，平平安的退休，而是要铤而走险？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回答的。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很明显，如果周永康即将退休，这个时候平安下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们看到他选了一个败招，铤而走险去了。为什么？我觉得他是被人逼迫，别无选择。就是说，如果他不参与这个别人指使他参与的从事的这一系列反袭的活动，那么他也是死路一条。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曾庆红、江泽民提拔起来的，而这个他自己的一系列尾巴贪腐，甚至可能还有杀妻的嫌疑，这些问题也都捏在曾庆红手里头。他要不照着办，他同样是死路一条。所以对他来讲，反正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那就铤而走险了。
请讲。
那么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曾庆红和江泽民为什么要反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共的领导人呢，他们从来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担心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毛泽东的话担心文革被清算，所以呢指定了江青做他的接班人。那么邓小平的话呢，因为害怕六四被清算，所以说他指定了江泽民作为他的接班人，因为江泽民是六四的受益者。那么这个邓小平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遗产，就是改革开放。那后来江泽民表示他要坚持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呢就把他留下来了。那么江泽民的政治遗产的话呢，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那么江泽民呢非常害怕这个政治遗产被清算，所以说呢他在这个十六大这个下台的时候呢，就指定了曾庆红、罗干、李长春和这个贾庆林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的话呢采取九个常委各管一摊这种方式，使得这个胡锦涛呢不能够去清算他这个迫害法轮功的问题，而由罗干继续执行。那么罗干下台之后的话呢，同样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又指定了周永康，因此将周永康从四川省的省长直接评调为公安部的部长，继续这个镇压的活动。那么周永康下台之后的话，同样需要指定一个接班人，避免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那么他指定的就是薄熙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薄熙来已经出事之后，周永康为什么要力挺薄熙来，而且为什么江泽民跟曾庆红要策划这么一个反袭的这么一个政变阴谋。
好，我想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对不起，我想听听破空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政变阴谋里边呢，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不愿意平安下车，我倒不是觉得他是不愿意，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如果说有政变阴谋，应该说是筹划很多年，应该在十七大之后，基本上那个就周永康跟薄熙来，至少徐才厚这三个人是完全有关系联系起来了。那么至于那个林定计划有没有关系，未必有关系。但是三幺八车祸之后，2012年，那有可能周永康逼迫林计划跟他结盟，这种可能性存在。所以究竟是新四人帮还是新三人帮，这个还有待考证。但是政变阴谋确实存在的，但这个政变阴谋它不是激进式的，它是渐进式的。他打算这个等那个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继续掌握这个庞大的政法委的这个资产，维稳资金之后，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到十九大的时候把习近平搞下来。所以这个阴谋呢，由于他不突然爆发，所以说呢周永康他认为很有胜算。由于他觉得有胜算，因为他不存在觉得自己有安全问题或者不危险的问题，而且中共有潜规则行不上常委他是有把握的。因为讲贪腐，几乎大多数的政治局常委都有严重的贪腐，或者家族严重的贪腐，像李鹏家族摆在那里，既然那么严重，那么他都觉得是可以过关，所以他不存在说自己有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既可以说是铤而走险，也可以说是按部就班的这些进行他的政变计划。
好，陈晓农先生，您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张天亮先生谈到了这个法轮功问题，我觉得不是个主要原因。因为习近平并没有打算在法轮功问题上和这个江泽民还有胡锦涛这两任总书记唱反调，所以他会这个继续的保持原来的态度，只是说不加强镇压而已。但是要害问题不在这儿，要害问题在于这个新皇帝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而老皇帝想要做的是把习近平变成习锦涛，也就是说像胡锦涛一样的这个能够随便的捏来捏去，让老常委们能够操纵局面，保住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一点现在在习近平和这个退位的老常委之间，是特别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双方已经到了动用情报系统和在军队系统内发生了种种的摩擦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日益尖锐之后，就开始出现了 彼此打击对方的势力。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实际上这个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习近平和曾庆红、江泽民实际上是都是双赢双输。所谓的双赢，就是习近平巩固了权力，这个江泽民、曾庆红保住了他们的地位，这个不受侵袭。
嗯，
双输呢，就习近平丢了面子，江泽民、曾庆红丢了他们的影响力。
好，张天良先生，你没有要回应的？
我觉得我跟陈晓农先生的观点是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的。因为，这个习近平的对法轮功的态度确实到目前为止是不明朗的。但是恰恰是因为不明朗，所以说江泽民呢才对这个事情他有所顾虑。因为呢，这个事情并不是习近平能决定的，很多这个迫害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欧洲议会发表决议，就是这个关于迫害法轮功问题有相关的决议。美国呢，现在国会的话也在酝酿一个决议。所以说这种事情越来越揭露出来之后的话，会给习近平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因为习近平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的包袱，所以说他很有可能把这个问题的话归在江泽民的身上，这个是江泽民比较顾虑的。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不认为说习近平就追查到周永康为止。我觉得曾庆红跟江泽民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危险，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这个问题。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陈伯鸿先生来分析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当局宣布处理这个周永康的公告里面说呢，调查中还发现这个周永康呢有其他涉嫌犯罪的线索。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既然已经列了六张罪名，那么这个说法说其他线索又暗示了什么？你觉得为未来埋下了什么伏笔？那么陈伯鸿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公告中说有其他发现了其他犯罪线索，这句话呢意味深长，因为这句话似曾相识，那就是在薄熙来案中就出现了这句话。当时不公布薄熙来的这个四桩罪或者五桩罪的时候，这句话就放在后面。那么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如果从浅的理解，薄熙来还有其他案件，比如炸鸡的案件。那么还有一个暗示就是说，薄熙来跟其他领导人有关，只不过当时是切割处理。比如说薄熙来就跟周永康有关，薄熙来在法庭中没有公布的法庭陈述中就说了，他当时接到了政法委的指示，把这个王立军做精神病来处理，那就是接到周永康的指示。说可以说薄熙来在背后在监狱中可能大量的揭发这个周永康，才是让周永康真正这个无法逃脱的一个重要的人证。
嗯，
同样道理，今天周永康案又出现了这句话，说有其他线索，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他还有其他罪行，比如说杀妻，把他这个前妻给杀了。或者是他还卷入了其他腐败案，或者还没有查清，时间关系。那么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跟别的领导人有关。那么习近平是把他目前为止是切割处理，但是留下一个伏笔，就是说如果我要扩大的话，随时可以牵涉到其他领导人。而且周永康一定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人证，比如说江泽民也好，曾庆红也好，在其他贪腐问题上，在这个情色问题上，都可能跟周永康合谋，因为他们毕竟是长期的亲信关系。而且周永康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铁杆亲信，他的任务就是在政治局常委监控胡锦涛，就跟徐才厚和郭伯雄在军委里面监控胡锦涛一样，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他们之间共谋很多事情是完全可能的。
嗯，好，陈晓农先生，我再请教你一下，我们知道周永康被查的消息呢，从薄熙来倒台的前后就开始盛传哈，但是到现在才移交司法。那么这个案子拖了那么久，你觉得中间的波折到底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想这个案子拖了差不多一年，到现在才公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节不在周本人身上，而在军队和克格勃身上。也就是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控制不住军队，控制不住特务系统，他是坐不稳的。那么恰恰就在这两个系统方面，习近平始终面临着控制上的困难。军队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在江泽民时期任命的，通过徐才厚任命的。
嗯，
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贪腐和拉帮结派的东西。这些人，习近平不能完全控制，而且他们因为利益相关，彼此互保。而情报系统，我们前面谈到的公安部，其实长期以来根本就不听习近平的话。所以，这个事情的周案的转折点不在周永康身上。而在两件事上，第一个就是一月份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梁克被捕，这件事情造给习近平这个控制情报系统打开了突破口。第二点就是徐才厚被扣，然后进入这个双规和这个清查，然后造成了军队和情报系统大批的人人自危。在这种局面下，习近平才巩固了权力，巩固了权力之后，他才开始清算周永康。
嗯， 好，我们知道这次周永康处理消息出来以后呢，那么军队的将领都纷纷表态要坚决和中央站在一起，支持习近平的决定哈，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听听张天亮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拖那么久，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在大陆财新网，这个他是亲习近平阵营的一个媒体，因为胡树立和习近平的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好，他其中有一个评论提到说，周案的这个完全妥洽处理曾经经历了漫长艰难的过程，其后续的展开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这就说明就是说在办周案的过程中的话呢，习近平遇到了很多的阻力。我想比周永康小的人的话呢，很难对习近平形成真正的阻力，因为他已经办到周永康这一级别了，因此应该是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啊，来这个给习近平施加压力或者施加影响力。那么说后续的过程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的话，就说明这些老虎们还会继续这个给习近平捣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因为比这个习近平比这个周永康更大的老虎的话，那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前两天这个温家宝有一个密友叫吴康民，在这个明报上发表文章，应该就是昨天发表的，其中提到就是说，周永康之所以办不下去的话呢，是因为有两个过气的大人物在后面组织，这几乎是已经是不点名的提到了曾庆红和江泽民。然后呢，他又说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出来到什么国家博物馆题字吗？那这个事情呢，指的就是江泽民。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个吴康民讲这个事情的话呢，他也可能是替温家宝发声，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将来还应该向曾庆红和江泽民那个层面去追究。
嗯，说到这个继续追究的层面哈，那么外媒很多都注意到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以贪腐名义打击的这些打击的几个重头人物，但是这些人呢，除了这个薄熙来以外，都是所谓这些平民子弟，尤其比如像周永康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那么他们就觉得实际上再往红二代那个方向打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因为迄今为止以贪腐罪名处理人基本上都是平民子弟。那么我想听听陈伯空先生，你对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像这个习近平打击的确实是就叫官二代，就是平民出身的这个官员，目前为止落马的。而薄熙来是因为涉入了政变阴谋，要夺他的权，要他的命，所以他把薄熙来给打下去了。但是打了薄熙来还是手下留情，做了一些切割处理这个古柯南没被判死，那个薄熙来也留下了一命，所以说这个是有点区别对待。那么这个周永康的落马是进一个的证明，就是说平民出身的官员，你在这个你毕竟没有那么树大根深。另外的话呢，在这么一个新的气氛下，是个太子党全面接班，红二代全面接位的情况下，那平民出身的官员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温家宝这些也是出身的平民出身的官员，但是温家宝为什么不会受到追究呢？那就是站队的问题。因为在反驳这个过程中，倒驳这个过程中，温家宝跟这个习近平胡锦涛站在一条线上，说对习近平构成了助力，说习近平接班的一个推助力，这个重大的重臣功臣，说温家宝是立了头功。那么现在周永康这个案件不一样，周永康是在他接班过程中形成了妨碍，重大的妨碍，甚至参与阴谋要把习近平拉下马。说这里边呢，不仅除了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贪腐以外，还涉及有政治报复在里面，就习近平他确实是要报一箭之仇。
嗯，好，再听听陈永龙先生，你觉得这个红二代和官二代的区别处理上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周案已经明显的反映出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这个里面涉及了大批的红二代的这个不当或者说不法财富的问题，但是习近平基本上把这些问题全部一床被子盖过去就捂住拉倒。换句话讲，我后面还会再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实际上习近平和曾庆红、江泽民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反腐败和政治权斗不能够涉及到大批的红二代。换句话讲，这里有个底线在那儿，如果动了大批的红二代，就动了党国的根本。所以可以打平民高官，但是尽量不去触动红二代，所以红二代的贪腐问题反而被轻轻地放过去了。
嗯，好，最后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海外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在继续放各种各样的风，就是像这个曾庆红啊、习近平，这曾庆红啊、江泽民呢，还会通过他们的这个派系的话，向外放各种各样的假消息。比如现在有人说这个这个李克强要退休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行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打周永康的时候呢，这个不断的这个有很多关于李鹏家族的这个贪腐。现在的话呢，又说贺国强家族有这个贪腐。所以说，我想呢，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多的消息的话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些人捆绑起来。不管是李鹏也好，贺国强也好，这个是捆绑起来之后的话呢， 这样能够和这个周永康这个派系，既然都是贪腐嘛，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站在一起，也就是说呢，你在打周永康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顾虑。但是现在周永康已经被打下去了，那么还放出这样的消息的话呢，就说明习近平还可能继续以贪腐的名义向上追查，所以呢才有人出来放这样的消息把水搅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倒并不认为说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反而我认为这些消息的话呢，恰恰说明曾庆红本人很危险，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消息放出来。
好，有关这个
我先补充几
啊，好，请讲。
我补充几句，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这个案子拖这么久。我想在这个2013年10月，周永康还最后露面一次，也就在十八大结束后一年，对周永康的调查是暗查。到这个2013年12月，这个后来才这个周永康受到软禁之后，才进入明查这个阶段，说分两年。这个阶段上就分两年。另外呢，打破刑部常委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这个潜规则在中共内部啊，可以说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要一举打破是很难的，要找很多的那个借口来。另外里面呢，就是说政治老人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对这个案件形成的妨碍，应该是外界所难想象的。所以由于这些艰难的过程呢，说最后呢，就像财新网所说的那样，那么最后才能够出台，最后还很难说这个过程呢拖延这么久啊，是非常在情理之中。另外一点讲到这个，就四人帮，刚才我说可能四人帮，可能是三帮，但也可能是多人帮。就这个政变阴谋究竟涉及有多广，是不是还涉及到曾庆红、江泽民或者更多的人，甚至是不是江泽民是总后台，都很难说。说把周永康打下来，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呢，就是说震慑那些啊已经退休的政治常委，叫他不要乱动。但另一方面也对政治老人构成一个威胁，就是如果你要干政的话，我可能连你们一起办。说这个是一个一举双得的过程。
好的，有关这个周永康的罪名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周永康的审判有什么看点。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周永康案呢将如何审判，目前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按照公布的罪名呢，周永康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是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和复杂性，被当局如何收场增加了变数和挑战。那么审判过程中可能会公开什么，回避什么，周永康是否会采取合作态度，按照官方的脚本配合演出，在判决的时候有哪些政治上的考量会影响当局的拿捏，从目前的官媒对周案的宣传报道来看，又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可寻？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在讨论这个审判具体过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周永康的这个泄密罪名，刚才大家提到是海外媒体最关注的这个话题之一。那么他究竟泄了什么密？有几种可能，分别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泄密有四种可能：第一是国内媒体，第二是海外情报机构，就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第三是这个海外媒体，第四是薄熙来。所谓的这个对薄熙来泄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这个案的关键，因为薄熙来被抓了以后，这个周永康的一系列泄密活动才刚刚开始，所以是事后发生。那么国内媒体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是对国内媒体泄密，那么早就有国内媒体受到严惩了，这个情况没发生。显然周永康也没有投敌叛国，所以他也没有向海外情报机构泄密，只剩下一个可能，那就是对海外媒体泄密。现在看来，泄密所有内容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习近平家族，主要就是习乔乔家族的财产的情况。一开始是纽约时报报了这个数字，然后呢接着是这个纽约时报再报这个习乔乔家族卖掉了1200万的这个财产，这个钱哪儿去了没有交代。第二部分的泄密就是关于温家宝家族的那个十几亿美元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离岸金融解密报告， 通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出来的。那么这三个部分的泄密集中点都回到了国内有人提到过的所谓的针对国家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所谓针对高层。
好，对不起，陈晓东先生，
我再补充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内有一个说法看来是有根据的，就是说这个像离岸金融报告还有泄密关于习家族温家族财富的问题，其实都是这个周永康以及他背后的后台邓庆红江泽民对习近平施加压力的手段，目的是造成所谓的国内有人说的叫做高层的恐怖平衡，就是我拿你的短你也拿我的短，然后咱们互相掐着脖对方的脖子，然后谁也不能够再动手把对方置于死地。
好，再听听张天亮先生对于泄密这个罪名的看法。
泄密这个罪名，我觉得我倒觉得很有可能是跟把这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关于薄熙来的决议泄露给薄熙来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些文章，说这个周永康的行为等同于叛徒。所谓叛徒的话，就是党的敌人。什么是党的敌人呢？这个固然说这个敌对势力是党的敌人，但中共对于美国来说，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的话，他只是在宣传上把他们作为一种敌对势力。实际上的话，他们的子女纷纷移民到这些敌对势力国家中去，过上这个很滋润的生活。所以说呢，严格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敌对势力一说，在西方把西方作为敌对势力只是一种宣传。那么实际上他敌对势力的话，就是分裂党，对这个党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破坏的。比如说这个在中共的历史上，包括赵子阳都被认为是分裂党。那么这样的话就成为了党的敌人。那么更严格的说呢，成为党内最高掌权者的敌人，那么也就是习近平的敌人。那么谁是习近平的敌人呢？由于这个薄熙来这个篡位的这个野心非常的明显，他也自己不加掩饰，所以说呢，薄熙来就成为了这个习近平的敌人。那么当这个周永康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薄熙来的时候，那么在客观上的话呢，就构成了一种叛党的行为。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泄密的话呢，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是跟薄熙来有关系的。
好，破空你的看法。
我觉得讲到泄密啊，其实中共的高层啊都在泄密，人人都在泄密，叫做出口转内销。包括任何执政班子，江泽民时候、胡锦涛时候，包括习近平时代，他们都会放出向外国媒体放出大量的风，关于政敌不利的风。比如说薄熙来案还没有判，已经薄熙来的各种案件都出来了，最后都验证是真的，这个谣言先行，遥遥领先的预言。周永康也是一样，大量的放出了跟周永康不利的消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他们也在泄密。说泄密来说互相都一样，但这里面的区别在哪呢？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周永康给薄熙来泄密通风报信，这个是个小事，因为当年李鹏给高年泄密通风报信，高年那个这个被查，这个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云南省委书记当过，被查的时候李鹏就给他泄密，然后他就提前跑了，跑到澳大利亚，至今没回，让国家损失45亿，说李鹏还是平安下车，说这没有问题，就通风报信出了问题，在党内做个检查，尤其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做个检查就过了。那么还有一个泄密，就是说这个泄露这个其他领导人的这个资产问题，我认为这个当时重中之重，因为就是说这是不能容忍，习近平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在党内斗可以，你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资产拿到外国去抖，你抖到外国去，那这个就是等于说家丑外扬，说对不起。从这个角度，而且你抖了那么多领导人，那么大家都可以群情激愤的来搞你。还有一个泄密，就是说是因为周永康长期主管中国的国内安全和这个维稳事务，而且他有贪心不足，贪得无厌，蛇吞象，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呢跟外国情报机关做交换，这种交换就是把中国的政治和安全情报出卖国外外部情报机关来谋利，或者他通过手下出卖来谋取巨利，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而这个可能性出现之后，那么也不排除像这次人民网的文章就提到了几个在安全上泄密的，像刘连坤啊，什么刘广志啊，那么几个军事方面的人，那么泄密者都被处死，那也就是说这方面也是一个很恐怕是一个强烈的暗示。
我想请教一下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的周永康本人直接向外国媒体或者是其他机构泄密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操作手段和途径来泄密？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次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系统。首先我想说一下的话，就是周永康泄的密并不是周永康自己亲自去搜集的，这么多的商务信息很有可能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期以来搜集的这个中国高层官员的亲属们的资料。在这里想说明一点，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国安部不仅是监控老百姓的， 他也监控高层领导人，他有很多高层领导人的档案，许多高层领导人的日常活动、亲属的活动都在国安部的监视范围内，所以他们拿出一整套的各个家族的资料的是非常方便的，只要把档案整理一下就行了。那么周永康做的事情只是说由国安部的线人和国安部的间谍网给他提供这些弹药，然后再帮着周永康利用他在海外的各种这个间谍网和线人系统，借助国外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再把这些消息放出去，也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刚才前面我提到的这个习家的财富问题、温家的财富问题，还有这个国际记者联盟报道的那个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揭秘报告。
对，
那么所有这些材料其实都违反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特务系统虽然它监控国内的高层官员，但是它被禁止用来这个在从事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就是说党内不能够有高官用特务系统来对付其他的高官，甚至对付一把手，
但是我们
知道对付最高领导人。
刚才你提到几篇报道，包括彭博社或者纽约时报等等，他们都坚决否认是得到了国内的这个线索，他们都说是自己的记者进行调查。那么这个说法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觉得可以反驳这些外国媒体对自己的这个独立报道的这个宣称？那么陈伯公先生，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说明一下，就是
请讲。
所谓的利用海外间谍系统和海外线人系统提供信息，指的就是这一层。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国内的媒体报道过，北京市国安局长梁克利用了这些系统，并把这些系统交给周永康来使用。换句话讲，他不需要直接拿一份文件，这个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派周永康本人去会见某个海外媒体，那是不可能的。
对，
但他可以通过线人，比方讲和某些海外媒体有接触的人，由他们去，那么其结果呢，就会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这些消息来自于某些个需要保密的管道。这个对媒体、海外媒体来讲，他们需要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所以他们不可能披露通过谁。但是向他们提供材料的人显然不是一个从事普通商业活动的人，比方讲温家宝的妈那张股票，如果不是情报系统，别人是看不见的，那张股票的复印件一般人拿不到。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大家都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泄密，周永康的泄密，就是对外国媒体泄露中央领导人的信息。我想问一下，在从这个定义来说，这种信息算是什么样的机密？这个算国家机密吗？那么陈伯公，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在指控周永康的六桩罪中啊，其中一个用词叫做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也就是分两类，党的机密、国家机密。这里面在泄密案中，如果说向波西莱通风报信，那么说可以说是党的机密；如果说是这个泄露这个领导人的个人资产啊，如果说轻的说是党的机密，但是严格来说是个人机密，因为本来领导人的财产是应该公开的，本来领导人的财产如果达到这个程度转移到外国是不正常的。我也不相信领导人会互相串通去转移财产，有的人串通，有的人不串通，说各自而为之，那么形成一个潜规则默契，谁都不说谁，那么这个是属于党的机密，更可能属于个人机密。国家机密只有一项，就是说如果向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的政治和安全信息，这属于国家机密。说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巧妙，党和国家机密。说为什么他在六桩指控中把第一条党纪放在前面，就违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实际上是个党纪范围，所以他很难说，很多事情搬不上台面，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很模糊的说法。而且那六桩罪里面，我们可以仔细的读呢，那个写文章的人啊，行文的人写的非常的糟糕，语法啊，各种结构都非常的混乱，把这个讲来讲去，这个一个受贿罪描述了三遍。也就是受贿，也什么亲属得到好处、情妇得到好处、个人得到好处，都是一样，就是受贿。说这可以看出啊，就中共高层在推出这个公告的时候，非常的为难。就说泄密这部分是最难提上台面，但是又是最严重的部分。
说到这个泄密哈，我们知道，张天亮先生从这个国际记者调查联盟那个离岸金融报告里面那个报告里面，我们看到习近平、温家宝等亲属的资料，但是没有比如说江泽民、曾庆红等等其他亲属的资料。你觉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的亲属没有这些问题呢，还是说这个泄露，这个资料泄露是选择性的泄露？如果是选择性的泄露，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当然是选择性的泄露。曾庆红家族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财新网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当时是以30多亿元人民币的这个价格的话呢，收购了价值这个市值700亿的山东鲁能集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贪污案件。所以说他们家族的话呢，肯定是不干净。江绵恒的话是中国电信大王。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就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又这个当然选择性的话呢，说明就是说这个泄密方呢是跟这个周永康啊、曾庆红、江泽民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但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又不觉得说中共这个泄密案指的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或者是领导人的资产，因为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定为泄密案的话，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家族确实有那么多的资产。所以就是从中共的这个政治逻辑来讲的话呢，说泄密案是跟这个金融这个离岸金融解密报告有关，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怀疑。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证据的话呢，拿在手上比泄露出来更加的有利。因为我拿在手上告诉你说我有你的小辫子，那么这样的话你不能动我，你动我的话咱们一块儿死。但是呢，他既然把它泄露出来了，就是说这个金融报告泄露出来了，就说明这个周永康的话呢做好了这个鱼死网破的准备。同时的话他也知道他一旦泄露之后的话会必然会遭致习近平这个严厉的报复，但他仍然把这个东西放出来。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事情放出来对周永康本人是不利的，但对周永康后面那些老虎曾庆红、江泽民来说的话呢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手上也许还握着更多的这个秘密。先放一点试试看，如果你再不放过我们的话，那个周永康我们是抛出去了，但是如果你再不放过我们的话，我们还有更多的更猛的料爆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如果是按照周永康泄露习近平温家宝等这个中共高层亲属财务资料的问题来追究这个周的这个刑事责任哈，那么当局现在处理他，而且也泄密罪来处理他，那么是不是在外界看来就有这个打击报复灭口的这个还有阻止这个腐败调查的这个嫌疑呢？陈晓东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前两天人民日报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周永康属于叛党叛国，这个刚才张天亮先生也谈到了。我觉得这个话本身背后有很强烈的暗示，就是说他打算用家法来办周永康，就是说叛党那是个家法问题，不是国法问题。叛变共产党并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问题在于，其实这个习近平在处理周案问题上有一个法律上的难题，刚才破空谈到，就是说这些高官领导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财富情况属于什么秘密，其实只是个人私密。因为中国的保密法并没有规定哪一个级别领导人的什么关系的亲属是属于国家机密的。首先他们不是国家领导人，比方习乔乔不是国家领导人，那么为什么他家的财富问题就成了国家机密？那么如果不是国家机密，就不能够按泄国家机密来犯罪。所以实际上习近平面临的难题是，他心里恨的是你泄我们的私密，但是我又不能够拿这个东西来明着说，所以他现在的难题在于要把这个泄密问题虚着写而不能够实说。所以我认为在周案办理过程中，泄密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帽子，最后呢归结到就是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但是一般不会再在案子里详细来谈你泄了1、2、3、4、5，我相信不会谈的。
好，天亮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也是相信是这一点。因为这个如果他要把这个问题就既然是说泄密的话呢，他甚至可能以这样的一个罪名作为一个借口，周案的话呢只是部分的公开审理，就贪腐部分的话呢可能公开审理，但是泄密部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堂而皇之的是闭门审理。那么在这个最后处罚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数罪并罚的时候呢，由于我们不知道到底泄了什么密，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这样的话呢中共在量刑上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
好，有关这个泄密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路透社和纽约时报都提到周永康呢还曾经安排手下的人啊窃听这个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那么当局是不是也能根据这个来办一个窃密罪呢？在党内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破空你的看法是？
我想这个也是危机问题。我们在实际上这个是个名棋，大概在2010年开始我就写这一类方面的文章，就说周永康这个是过去是历史上的康生和汪东兴的翻版，是苏联贝利亚的翻版。他在手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不仅监控人民，他也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给高层领导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感觉。最后到2012年，逐渐这个说法得到了验证，说这个周永康他是利用他的这个职位啊。 他肯定给高层领导人设了这个窃听，包括在这个说是跟那个波西莱王立军勾结窃听，说是甚至有窃听的爱好。这个根据王立军的说法的话，包括王立军本人，那么说是领导人到重庆去都会受到窃听，那么更不用说周永康在北京所设置的这么一个窃听的这个范围。而且周永康这个窃听呢，他也可以把它换成利益，比如他跟外国情报机关进行交换，因为他如果是有一个政变阴谋的话，他将来也需要外国的支持，对他们政变上来的这个政权，那么事先把一些情报透露给外国，这是很必要的。所以他窃听领导人在党内来说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像我写的有关周永康可能窃听领导人的文章，在国内的百度啊这些网站上是可以搜索到，这就说明国内的领导人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危险性，他们里面的这样的文章给放进去，或者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上放出来，就是间接的承认了这么一个可能性，有周永康有对自己人下手的可能性。说正因为周永康对自己下手，我们看到了几个线索，就是政法委这个机构从常委降下来了，就是中共领导人感到害怕了，这个机构放在常委里边。然后那个叫胡安刚受命，这个御用文人肯定是永康受命给他，他写了两次文章论这个九总统制啊，是集体九常委制，是九总统制，九个总统之一，九个太阳之一啊，这权力非常大，各成一体，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也是当年我们反复论述的，各个系统自成一体。周永康的系统在他的系统里是最强大的系统，他的军费维稳费和维稳大军超过了胡锦涛所掌握的军队，说对其他领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由于这个原因，这次在内部党纪处理上，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条。
嗯，好，我们接下来
看法不同。
请讲。
我觉得这个海外媒体关于这个所谓窃听问题的说法是不了解中国的这个内部电话系统的情况。中国的内部电话系统是两套，一个呢在90年代以前，因为叫做39局，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管的。这个内部电话系统主要是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以前还有钓鱼台，这些内部电话呢前两位数是39，因此被叫做39局。39局是日常有监听的，监听者就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通信局。另外在中国部以上官员办公室里还有一个红机子，红机系统是由总参技术侦听部来管理的，总参技术侦听部本身就是负责侦听的，所以红机系统也是有监听。我在1985-86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室里就既有39局的电话，也有红机电话。我用电话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局长就明确跟我说了，这些电话都是监听的。换句话讲，凡是使用这些电话人都知道，这个电话不能够讲任何怕别人知道的话。所以所谓的监听顶多是这个在手机监听方面。
其他
这个对39局和红机，其实监听本来就是这个系统应有的功能，所以不能讲那叫窃听。
我只补充一句，
好，
这个监听和窃听还包括对这个领导人所到的宾馆或者别墅下榻的地方装窃听器所获得的一些情报。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推进一下这个讨论，看看这个当局审判这个周永康的方式哈。我们知道在对薄熙来的审判中呢，薄熙来这个表演当时让当局是非常的尴尬。那么我想问问张天亮先生，你觉得当局这次是否会再冒这个公开审判的风险？按照周永康的个性，他会不会按照这个官方的脚本来进行配合？那么你的分析是什么？
一定会配合的，因为我想周永康之所以被移交司法呢，他已经知道自己要被审判。那么之所以他就是不再顽抗，前一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报道说这次周永康被移交司法的话，是中纪委和这个最高检察院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就中纪委当时把案子交给高检之后，当时立刻就宣布逮捕，而不是说羁押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再移交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关押，马上就是中纪委这个移交完了这个卷宗之后，马上就给周永康戴上手铐。周永康当时的表现是面无表情，非常机械的配合，所以我相信呢，就周永康他已经和这个习近平达成了一个交易，也就是说跟当年的这个薄熙来和习近平达成交易是一样的，就当年习近平的话就是跟薄熙来说不会判他死刑啊等等，这样的话要求他配合，当然薄熙来后来翻案了，可是作为周永康的话呢，他没有这样翻案的资本，之所以他愿意配合的话，一定是得到了某种承诺，就是说不会被判死刑，而是我估计可能会判死缓，那么条件的话呢，就是让他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曾庆红和江泽民的机密呢进一步的揭示出来， 所以我想就是周永康的话，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性命考虑的话呢，他确实是他也一定会配合习近平的。而且从这个最高法院好像是有一个发言人，他曾经提到过说周永康这个案件的话会延续薄熙来的模式，也就是说对贪腐部分的话呢，我相信还会进行微博的直播，以树立习近平所谓依法治国的形象，而避免别人对他说是这个打击政敌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这样的一种指控。
嗯，好，陈晓农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不太存在这个配合不配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个案子因为涉及到所谓的泄密问题，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公开审判，而改为秘密审判。那么秘密审判的情况下，他用微博通报什么，其实和这个审判的真相没有太大关系，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官方的媒体和记者奉命报道什么就算什么。至于法庭上问了哪些问题，这个涉及哪些问题，周本人回答什么问题，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案子不会公开。
好，
我倒是觉得这个审判啊，这个可能是他的罪名就确定了，他会分两种形式来审判，一个是公开审判，一个是闭门审判，两部分。关于受贿罪的部分，他会公开审判，因为这个足够让周永康污名化，这个就说是这个声名狼藉，把这个通奸部分也扯进来。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是事关这个是国家机密泄密，他会闭门审判，他以国家机密为由，就像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波西莱案和王立军案审判模式的一个混合型。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开审判部分呢，他可能是这个微博直播啊，这个选择性呢都是有可能，甚至是电视直播也有可能，因为说是四人帮以来最大的案件，环球时报的说法。另外呢，就是说他也不怕周永康这个为这个受贿啊或者涉刑啊来进行这个自我辩护。而秘密审判的部分呢，那我们就完全这个不知道会怎么进行。那么至于周永康的表现，我相信他绝对不如那个薄熙来。薄熙来一个是有名望，再个薄熙来在文革中还坐过牢，坐过三年这样的一个有个牢狱之灾。但是周永康没有这样的牢狱之灾，通常没有牢狱之灾的人会比较害怕一点，第一次坐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周永康这个人非常贪，他比薄熙来还贪，贪越贪的人越怕死，叫贪生怕死，这是一个同义词。所以我相信周永康绝对表现不出那种薄熙来那种什么气质或者气派出来在法庭上强辩，因为他而且他的名声呢非常差，人神共愤，党外人神共愤，党内也人神共愤。这个人曾经是主管全国公检法的人，现在落入中公检法之手，曾经是全国的总监狱长，现在落入监狱，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是个当代版的请君如问的这么一个戏剧的一个翻版。所以足以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大得民心，出于这一点，习近平根本不怕他，不怕把他拿来公审。
嗯，好，张天亮，你怎么看？就是刚才陈破空先生比较了，就是从这个背景、政治影响、人脉等方面来比较薄熙来和这个周永康的这个区别。那么这种不同如何影响对周的判决？那么你的看法？
对，周永康确实是比薄熙来更加弱势，因为薄熙来的话呢，他有人脉在这个高层太子党中间，同时的话呢，唱红党还积累了这个欺骗了很多这个毛左和一些这个受共产党这个政治文化宣传文化影响很深的这个老百姓底层的这个民粹主义。那么而周永康的话呢，在这个老百姓心目中，他的地位是非常，这个心目中的这个名声是非常差的，一年吸金7000亿来进行这个维稳之上，对各地的民变进行镇压。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包括在西方社会的话，他也被认为是这个黑领阶层的代表，就是他的脸是黑的，这个穿着这个黑的西服，系着黑色的领带，坐着黑色的轿车，就他们的财产什么什么都是不公开的。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审判周永康呢，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非常得分的事情，越公开的话呢就是越得分。而周永康的话呢，但是我知道，我觉得哈，在审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说周永康为了推脱自己的一些责任的话，可能会把一些事情在法庭上揭露出来。尽管不会微博直播，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话现在是分裂的，习近平跟江曾两派是分裂的，所以呢，各方的话都会从庭审中去找对自己有利的消息放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个庭审中的话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中共内部的秘密。
嗯，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周永康被江曾逼迫着去从事反习活动，其实他自己知道下场就是今天这个状态了。所以他已经是知道自己是死路一条的。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江曾试图自保的这个安排已经大体上差不多了，所以周呢被扔出来让习近平任意处置，这个他是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但是我觉得审判本身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谁把周永康提到今天的位置。他很多问题撇开泄密啊等等之外，他像贪腐问题、情色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 这多年了。那么在过去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安全部也监控了，也了解情况，为什么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部照样一级级往上提拔？那么谁该承担政治责任？按道理讲，这个审判也是对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审查，就是你们至少存在一个失察的责任吧。但是中共没有这个传统，有历史上他犯了多少错，整错了多少人，或者整对了多少人，提拔错了多少人，永远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好，从判决来看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看法。刚才张天亮先生提到，他觉得习近平和周永康很可能已经有了交易，就是对周永康不会判死刑。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六桩罪里面判死刑是足够。那么你预计当局在这个判决的时候会怎么做？那么从目前的宣传报道，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蛛丝马迹？
我们首先看一下他跟波西兰案相比，波西兰的贪污金额是2000多万。然后涉及的其他罪名，这个滥用权力等等，那么最后判的是无期徒刑。那对周永康的指控远远大于波西兰，也就是说对周永康的判决必然重于波西兰。重于波西兰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死缓，一个是死刑。那么究竟判死缓还是死刑呢？这个是有讲究的。那么现在这个中共的媒体已经有暗示，一个动作就是上两个星期，他们中南海组织了200多名高级干部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一个影片，叫黄克功案件。这个影片就是讲一个长征的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干部黄克功，由于杀害女学生最后被那个判处死刑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就是说处死使用死刑来对待高官有可能重新把它亮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人民网所登的这么一个说周永康的行为跟叛徒无异，除了举历史上的这顾顺章、向忠法以外，最重要的是举了什么刘连坤、刘广志、郭万军这样泄密的例子被处死，这些人全被处死，就强烈的暗示周永康有可能被处死。所以我认为判死缓跟判死刑有两个讲究，是判死缓的话是刀下留人，留下一个活口，留下一个重要的人证，给未来比如指控江泽民或者是更多的这个领导人留下一个火把。但是判死刑的可能性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一，习近平他可以那个通过杀周永康来立威。习近平一直要跟毛邓相比，怎么比？杀掉一个政治局常委，在反腐上得人心，深度、广度、强度都达到一定程度，他心震撼住，震撼全党，震撼全国。那么这个时候，习近平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他如果往邪路上走，他是一个不穿不加冕的皇帝；往正路上走，他可以搞政改。另外一点，一个就判死刑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人灭口。这个杀人灭口，一个是因为周永康黑话说知道的太多了，他掌握的权力掌握的太大了，说知道太多的在黑社会是要被处死的，最后是要灭掉的，不管你功劳有多大。所以由于知道的太多，杀人灭口的话，一个可以保下其他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温家宝其他家族的资产，另一个重要的是如果说切割到江这里为止不再办江泽民，就算是保下了江泽民，就跟过去为了保下李鹏杀掉了陈克杰、杀掉了曹玉飞、杀掉了沈泰福一样，李鹏家族保下就是因为那样杀掉一些人才保下了他的这个机密。
好，最后我们时间只剩1分半钟时间，请每一位各用30秒钟来评论一下。那么国内的媒体都是说呢，周案的这个处理哈，反映了习近平和执政党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决心。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案子能不能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开端？张天亮先生，请你先评论一下，30秒钟时间。
当然不可能，因为这个中共高层的话几乎是人人贪腐。那么如果按照周永康的这个依法治国的所谓的依法治国的标准来办的话，那么整个中共的官僚系统就会垮掉。所以其实呢，就是对周永康的话呢，这个处理我相信啊，我要再补充一点，我相信他不大可能会判死刑立即执行的话，就是因为他可能会造成中共官员人人自危。那么很多人的话呢，高层会联合起来这个来反抗习近平。从这点来讲的话呢，习近平他也不可能把这个模式推展到其他别的高官或者政治局常委那里去。所以这样的话呢，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正好和依法治国相反，因为这次周案涉及的泄密问题，特别是这个大量的红二代的财富问题，现在习近平的做法是追究泄密责任，不追究财富问题，所以他正好证明了法不责贵。
好，陈
姐，我倒是愿意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因为这次财新网登了一篇文章非常重要，周老虎终于倒下，其中就提到了说民主法治的缺失是导致这个成为一个中国的一个短板，另外提到了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的缺陷，还说了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威等等，加上王岐山说治标到治本，治标是手段，最后是治本，这些可能说一个谨慎的乐观估计政改也有可能。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我是宁馨，请您继续关注这个周永康案的案情，我们美国之音会继续报道。祝您晚安，再会。